今天我和大家分享这段经文是关于风平浪静，耶稣基督在他出来传道之后很快的一段时间内就发生了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我们在这个讲这段经文之前，我跟大家分享有一个故事，这个不是很久以前发生的故事，刚刚发生的事情。2月14号是情人节，在美国很多的小孩子虽然他们还没有长得很大，但是老师们都会让他们做一些礼物带来跟小朋友分享。当然更大一点的高中的孩子可能有心里面他们的情人，他们也会准备各种各样的礼物，是一个非常温馨的日子我们当中在座的，我不知道做丈夫的做妻子的有没有为你们的丈夫和妻子准备一个温馨的礼物。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日子。这天早晨有一位地理学老师，在迈阿密这个高中的地理学老师和他的未婚妻吻别然后就去上班。这是他第一个工作一年工作下来了，他也去了这个中学去。他也是一个长跑的教练。还有一位老师是他们的足球教练同样的是很早就去了学校带领孩子去训练。还有一位是一个中国的孩子15岁这个15岁的孩子跟爸爸妈妈说爸爸你今天是送我还是妈妈送我，最后妈妈因为忙就没有送他。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就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枪击案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17条生命就失去了。我想对每一个家庭或者对在那个学校的每一个学生的家庭来说，那就像一个暴风雨一样，是不是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管是你是为人父母的还是你是小孩子，你想到这样的场景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紧张也会非常的难过。但是我们人常常很快就会忘记。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带领，谢谢你体恤我们的软弱，你给我们设了很多的预言，让我们明白圣经的道理，让我们明白天国的道理。但是你也在你传讲福音的时候现身的为我们演示了你的预言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你已经胜过了这一切。感谢主，今天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温馨的环境，有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在2000年前要跟我们说的话。我们把下面的一切都仰望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感谢主的恩典。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这段经文如果大家，我想大家都有手机，有手头有单张或者是有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就是马可福音第4章第35节一直到41节。马可福音4章35到41节。好，我们来。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 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枕着枕头睡着了，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非常短的一个故事，如果我们现在闭上眼睛，我们都能够想象这个故事的整个发展的过程，非常的清楚。这就像一个电影一样，像一个普通的故事一样，如果你细分，可以把它分为三段。第一段是一个引子，一个介绍，第二段是这个故事的一个高潮，第三段一个非常令人寻味的一个结束，就是这样子的三段。我们小的时候写文章都喜欢写三段，是吧？这个非常鲜明的一个这个写作的这个程序。不过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耶稣在这之前行了很多的神迹，也讲了很多的预言。上个星期我们的讲员廖中心弟兄也跟大家讲了预言，和那个小孩子读的那个预言还是有不一样的。在这里讲的比喻，用比喻来讲，也不是打比方，也不是讲那个预言，或者是不是对将来预示什么，但是他是通过讲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让我们看到神要给我们说的话。但在这里耶稣没有讲预言，我的感触是耶稣在演预言，他在演，像在一个话剧里面演这个作为一个主角在演。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我想把有一句经文把它放到前面来。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当那天晚上，也可能是一天工作繁忙之后，那天耶稣在讲道，站在船上和岸上的很多人在讲道。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要渡到湖的那边去。到那边去干什么？传福音。后来的福音记载是他去到那边去传福音，加利利海或者加利利湖的那边。门徒离开众人，门徒一共12个门徒，他刚刚定了12个门徒，其中很多都是打鱼的，他们的专业就是在船上打鱼，他们非常熟悉那边的情况，他们遇到风暴的时候应该是非常的镇静的啊。然后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在这里好像这个主角不是这个门徒们，而不是耶稣，而是门徒们，因为似乎这个门徒们是把耶稣带去，耶稣是一个随着他们过去的。也有别的船与他们同行，所以是有见证的，有别人也看到这个同样的情况。然后我把最后这一节，把它后面这一节拉到前面来，38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是一个非常安宁祥和的一个环境，完全在掌控之下的一个状况。我们的生活何尝不是这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自己的掌控之下，风和日丽，一切顺境。那么后面我想问大家的一个问题，除了12个门徒以外，其中还有谁在这船上？他后面就是我把它加进来的，就是耶稣在这个船上，他在这船上枕着枕头睡着了。耶稣是谁？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读很多经文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就忘记了耶稣是谁。耶稣是谁？ 标准答案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主，我们的救赎主。那我再问，我们的主是谁？我们的救赎主是谁？他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你我、我们的每个毛发都数过的这样一位救赎主。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常常忘记，常常忘记，我们把他看得像我们的兄弟一样，是不错，像我们的父母一样，是不错，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他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创世纪一章十六节说，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一个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也就是我们在宇宙我们能看见的可能就是星星了，宇宙万物当中的众星都是他造的。诗篇八章三节说，我观看你手指，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在这里他用陈设，英文叫 set， 就是放在那月亮星宿。我们的宇宙万物都是他创造的，我们常常忘记。我记得每一年的夏天，在过去的年岁当中，我们英文的牧师 Roland， 就是现在在菲律宾传道的这位美国牧师，他会带我们到他家，带很多的学生到他家去看星星，因为他有一个天文台，小的天文台。每当我用他的望远镜看到我们地球周围的几个大的星的时候，特别是看到应该是木星有一个圈，它像有一个环绕的圈的时候，当你肉眼亲自看见的时候，那个感触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触。而罗勒牧师每次用的言语就是 Lord set it there， 他上帝亲自设星宿在那。我们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概念，宇宙到底有多大，宇宙有多大？可能没有概念，可能没有概念。我说大，你可能就相信了。我告诉你，大到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现在我们只能说 observable universe， 我们能观察到的 universe。光我们观察到的 universe， 就这个宇宙，大到多大呢？2016年有一篇 science 的文章专门介绍美国最大的那个纤维望远镜，叫哈勃望远镜。哈勃望远镜能观察到的这个星球的数量大小是 2 trillion galaxies。 我们银河系是我们地球所在的这个星系，一共有 2 trillion， 就是10亿是一个 billion， 再加1000倍，这么多的星系，像我们的银河系这么大的星系。银河系里面有多少星星呢？一共是 2 billion， 也就是200 billion， 是2000亿的星星。银河系有两千亿的星星，而我们的宇宙一共还要比那个多得多，是 2 trillion galaxies。 这个数目可能是我们没办法理解的。如果我用一个简单的这个计算，你们就大概知道这个是多大了。你们知道1 billion 就是一个 billion 一乘十的九次方啊，一乘十的九次方，这个十亿秒大概是多长吗？因为一秒是我们能够大家能够感受的，就是那个分秒必争，我们说分秒必争，分秒必争，那个秒，一秒钟是踢踏一下。如果我们说十亿秒大概是多长时间，有人在拿手机在算了， 是31年，应该是将近32年。如果你想你32年前你做什么，你可能都已经不知道了。这只是一个billion， 一个 billion second 啊，这是宇宙的浩瀚，神的创造。但是神也是创造我们的神。创世纪2:7，这里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神创造了亚当，当然后面用亚当的肉创造了女人夏娃。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吗？我们有多少细胞？我们的细胞也是天文数字，但是我们的细胞是从一个细胞而来的，我们的人是从一个细胞变成天文数字的这样一个人站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有气息能够呼吸，而且我们今天可以站在这里敬拜神，就是神的恩典。最近有一个我们弗吉尼亚大学我们心脏研究中心请了一位讲员从哈佛来讲课，他提到了他所研究的那个身体里面的一个器官，就叫血管。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血管嘛，对不对？我们如果破了，血管破就流血了。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大的血管，可能你膀子上或者是脖子上你可以看到那个血管，那是大的血管。那个血管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小到最后就叫毛细血管。那个毛细血管是你的红血球，就是我们血液是红颜色的，那个红血球要经过那个毛细血管，要从我们的左心脏回到右心脏不断的循环，目的是把我们的氧气带到周围的器官，让他们用来产生我们所需要的能量。大家知道这个毛细血管有多长吗？可能你没有办法想象。如果把我们的血管就这样直线的排列起来，是6万英里，绕地球2圈半，就是你的毛细血管就绕地球2圈半，我的毛细血管也绕地球2圈半。这都是从一个细胞而来的。这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神，这是神在这里要跟我们说的。他在船尾睡着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是在与我们同行，你还会担心吗？你还会担忧吗？我希望今天主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他与我们同在。当然你我可能生活平静的时候没有想到他，对你也没有大的影响，可能没有对你有任何的影响，甚至你不觉得对你有任何的影响。这段信息他要告诉我们说，耶稣在船尾，耶稣与你同行。我们下面看下面这段高潮的这段。突然起了风暴，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了，大大的平静了。我们在人生当中所有的风暴常常都是发生在瞬间发生的，瞬间发生的，就像我今天开始讲的那个故事一样，那一天风和日丽，一切都是那么的祥和，但是突然的就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圣经里面也有多处告诉我们，我们的一切，我们所面对的风暴，是我们 不能够预测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三节这里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突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当灾难真正的临到你的时候，可能你真的是没有办法逃脱，没有办法逃脱。就像911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尽管他有生的欲望，但是可能他没有这样的机会，没有这样的机会。人们会问这个问题，像这些灾难也好，自然灾害也好，天灾人祸也好，是神给我们的安排。有人就说神是神安排的，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所有的灾难，所有的风暴真的都是风暴？这是一个非常要问的问题。我们现在讲的风暴很多是真的是风暴，但有的时候不一定是风暴，是我们人感觉是风暴，对你来说是风暴，对你来说因为你觉得过不去了，所以这是一个风暴。世上所有发生的这一切，如果没有神的应许都不会发生，那么是神允许它发生的，是神允许它发生的。有些风暴是因为我们人的罪所导致的，有些风暴是因为魔鬼的，就像约伯一样，是魔鬼的作为产生了这样的突变的情况，在他非常富有的时候突然家破人亡。约翰福音16章33节，神亲自地跟我们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风暴来了，他要叫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在这世上你们有苦难。他没有说你信了我在这世上就没有苦难，你在这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神给了我们这样的应许，就像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一样，他在船上，门徒们后面非常惊慌地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大家看一看门徒的反应是什么。门徒的反应是我们要丧命，他们都是打鱼的人，他们对这个海上的这个作业是非常非常明白的人，非常有经验的人，他们知道真正的危险了。这个时候他就问耶稣说，父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大家有没有注意，他们问的这些问题，他们问的这个问题是以他们为中心的。 us, you don't care about me, you don't care about us, 你不顾我们吗？你不顾我吗？想起来，我想我们每个人，或者我希望你将来遇到风暴的时候不是这样的问问题。上帝你在哪里？上帝你的公平在哪里？你为什么不看顾我？我。耶稣他斥责风向海说，通过这段经文我的理解是魔鬼在搅乱耶稣的工作。因为耶稣一天讲道治病赶鬼之后，他用晚上的时间去加利利海的那一边，魔鬼的工作，但耶稣在 rebuke 他，是斥责这个风。大家讲风浪谁是起因谁是结果啊？风是起因，浪是结果。所以他说 rebuke 他是斥责这个风，说怎么样，住了吧。他命令风住掉， 然后对浪说 Be still， 静了吧。耶稣就像我前面最早的那段讲的，耶稣是人，是道成肉身的人，但是耶稣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他有完全的权柄让风浪止住，不管你遇到多大的风浪，神有这样的能力在沙漠开道路开江河。所以他在这里让我们知道的是说，在风暴的时候神与我们一样的同在。他让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遇到苦难的时候，遇到风暴的时候，他在那里，他是可信的，他若愿意，他可以平静风和海。大家注意，在这里有一个他若愿意，我们不是说神啊，你为什么不做这个，你为什么不平静风和海，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个啊？如果我们的祷告没有逢应允的时候，就是神不可信，我们不信他了，我们的信心动摇了。小孩子啊，有一个学英文的笑话啊，我们那时候我学英文的时候，老师常常跟我们讲，你知道 can 和 may 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吗？说英文 can you do this? May you do this? May I do this? Can I do this? 有什么不一样？一个笑话就是一个小朋友跟老师说 Can I go to the bathroom? 老师说 You can, but you may not. 意思就是说，他说我能不能上厕所，老师说你有能力可以上厕所，但是你现在不可以上厕所。这里提醒我们的是，神有这个能力，他完全有能力让一切的风暴平息，但是为了神的缘故，为了你的缘故，他 may not do it 啊，他不一定按照你的意思去做。所以我们人在这段经文看过之后，我们常常就犯的就是门徒们所犯的错误。我们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健忘，我们发生的事情过后我们常常就忘了，我们健忘。第二就是我们不信，第三就是我们猜疑，我们就认为这是可能是碰巧吧，可能是碰巧吧，一切的事情都是碰巧 巧合而已。耶稣在这个后面第四十节这里，耶稣第一个反应，风和海平静了之后，耶稣第一个反应对他们所说的话是，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在质问他们，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也就是说在这个风和浪发生之前，耶稣肯定做了很多的事情，应该是让他们完全有信心的。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们明明看到神迹了，但是要等到第二个神迹，要等到更大的神迹，我们才来相信耶稣，相信我们的主。这是我们通常犯的毛病，因为我们把任何事情都看的是偶然的，是巧合。他们彼此就议论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从讲的问你这个问题，你们觉得门徒完全认识主耶稣基督吗？他们还是心有疑问，他们还带着猜疑。不信、猜疑、健忘都是我们常常犯的错。在马可福音第一章这里，耶稣出来传道受洗，天为他开了，之后他医病赶鬼，我们前一阵子很多讲道里面都讲到了，他治了大麻风的病人，他在会堂里面把手枯干的病人治了，他也赶出去很多的鬼啊。还就在这段经文之前， 他让十二个门徒都有了医病赶鬼的能力，都给了他们那样的能力。他们应该是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但是他们还是那样的带着怀疑啊，讲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我们看门徒所问的话，他们专注的是什么？专注的是那个 miracle， 专注那个怎么风和海都听他的了。他们是专注在 miracle 上面，他们没有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也常常犯这样的错，我们常常把那个神迹，把那个发生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看来是很小的事情，看作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英文叫 take as granted， 一切都是就这样发生了，所以不是神的作为啊，不是神所允许的啊，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可以跟大家讲，很多事情确确实实不是偶然的，确确实不是偶然的。我要跟你讲很多越来越多的故事，你就越来越会相信绝对都不是偶然的。我今天讲一个就是前天发生的事情，你们觉得是偶然，你们可以这么认为，但是我可以跟你说绝对不是偶然。我们 UVA 的这个校长 Teresa Sullivan 来到这已经工作了7、8年了吧，大概我在校园上碰到他的是几乎是 zero， 没有碰到过。星期四的时候，我请了一位讲员，是佛罗里达大学的一位教授，她是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位女教授，做得非常好，我请她来讲。但是她有个特殊的身份，她是 Thomas Jefferson 的后代，她是 Thomas Jefferson 的女儿 Martha Jefferson 她的孩子当中的一个孩子，然后她的后代大概两三代这样的。所以这位教授的母亲现在是葬在这个 Monticello， 所以他以后要是去世的话，他也是葬在 Monticello。 我带他到这来以后他讲完课以后，我就带他去生物系，然后我就当他面见过很多教授之后，那天晚上7点钟要请他吃饭，当中有2个小时，我就征求他意见，我说你是回你的 hotel 呢，回到你的旅馆呢，还是我们去喝咖啡，还是我带你去看看 Rotunda， 因为我觉得 Rotunda 是 UVA 值得去看的，是不是？所以他想了想，他有很多年没有来 Rotunda 了，他说我去 Rotunda， 我就把他送到 Rotunda 这下面停下来，我们就散步边聊就到了 Rotunda。 到了 Rotunda 的时候已经5点半左右了，这个时候差不多该关门的都关门了，什么也看不到了，他说我就是看看而已。然后我们就到他那个大门了，拉门拉不动，他已经关门了。这个时候他就从窗户里面就去看那个雕塑，就是 Thomas Jefferson 的雕塑，当然就是他的爷爷的爷爷了，或者是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我也不知道第几辈，反正他就是从那个窗户再去看那个雕塑的时候，这时候 Teresa Sullivan 正好就在里面经过这个窗户，所以我们彼此打了招呼，然后告诉这个我们的校长说，这位是他们是 Jefferson 的后代。你想一想，我不讲说我不知道怎么发生这件事情，但是就我这8年当中我从来没碰过他，而今天就是他们是 Jefferson 的后代经过这个窗户的时候， Teresa Sullivan 就在这个窗户在经过，差一秒都不会发生。所以我只能讲很多事情不是偶然的啊，不是偶然的。所以这位教授也非常的高兴，他带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记忆回他的这个 Florida， 但是因为飓风的缘故，所以他回不去，他的飞机被 cancel 掉了，所以他要星期一就明天才能回 Florida。 最后他也没跟我打招呼，他就租了一辆车连夜10几个小时开回了 Florida。 我跟他讲，我说很抱歉，非常非常抱歉，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这一次来的这个 trip 是非常容易你被记住了，因为你就完完全全的记住了你这一次的 trip。 我们教会呢， 我们教会很多的事情看上去很偶然，很多的像风暴一样的事情发生非常的偶然，但是神的美意是让我们看到，就像这段经文这一节经文所告诉我们的这个比喻一样，这不是比喻，但是神在演这个比喻，让我们知道在我们一切都平顺的时候，神就在船头，当我们风暴来的时候，神也在那里，他可以平息风暴，当我们风暴离去的时候，神还是在那里，他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主，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这是他要告诉我们的，这是神通过这段圣经要告诉我们，在我们平安幸福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遇见风暴困境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可能让我们化险为夷，也可能为我们的好的缘故，让我们更多的面对，当我们风暴过后的时候，他盼望我们因为那次风暴，让我们不要再惧怕，让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有一段圣经是很多基督徒也包括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大家可能都会背，叫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觉得那个翻译啊，可能有点倒过来了，应该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按他旨意被召的爱神的人都得益处。也就是说，神他的作为是让我们爱他的人被召的人得益处，但是我们常常忘掉了一点最重要的，我们讲主啊主啊，你帮助我，你饶恕我，你看顾我，你引领我，我们讲很多主啊主啊，回到最后是怎么样，我是以我为中心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是爱神的人，所以要让我得益处，这是我们的一个误解，神是要让我们得益处，但是神在诗篇里面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神让所有的这一切的发生，包括对我们的好处，是为了传扬他的手段。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在我们一开始分享的时候，我们讲了宇宙的浩瀚，耶和华的荣耀超过那一切，超过那一切，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在读经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在思想的时候，能真正的看到我们这位创造宇宙万物、创始成终的主，他亲自的来到我们当中，亲自的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这是多么大的福分。但是这绝不是仅仅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让真的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到他的荣耀，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这是他的心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赐我们这样的话语，给我们讲述这样的故事，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可能是一帆风顺，也可能是风平浪静的，但是因为我们罪的缘故，因为魔鬼的捣蛋我们真的是常常会遇到风暴，甚至常常遇到我们觉得的风暴，但是主，你在我们平静的时候，在我们安稳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遇到风暴的时候， 你与我们同在，你可以平息这一切。但是你让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一步一步的更加的认识你，我们愿意信靠你，愿意走你给我们预备的道路。我们感谢主这样丰盛的供应，丰盛的恩典，求主就继续的带领这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奔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成为世上所有教会的当中的一个，能够真的是为广传你的福音能够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Amen.